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恩典透过会幕显明出来，主啊，也邀请我们进到与你相遇的恩典当中，就是在基督里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用你宝血来涂抹遮盖我们，你献上的挽回祭，主啊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主啊，我们来亲近你，来到祭坛面前亲近你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成分别为圣。主，谢谢你，也求你带领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得以认识，得以进入主啊这至圣的恩典当中。我们感谢你，也让我们在这个点灯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灯都要满了油。谢谢主，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体都兴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我们要一起来看到创世记第27章哈，那27章它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，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、第九节到第十九节以及20、21节三个部分，那大概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想我们来复习一下，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第27节，其实就是在介绍整个会幕的器具的最后一章。再来就讲到衣服啦，讲到祭司的部分，但是我们就看到整个会幕的好像硬体的建筑的架构，包括里面的器具设备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我想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跟摩西传递这个价值。首先，神跟摩西讲的第一个器皿是什么？施恩座。然后慢慢的从施恩座里面的各样的器具，再去讲到里面的金灯台，讲到陈设饼桌，讲到整个会幕的这个帐幕要用什么材质做的，然后那个木的板要几块，然后怎么放，然后再来今天我们就讲到在圣所之外的在内院里面的器具，今天讲到就是祭坛还有院子的帷幕。我们看到这是有一个渐进的，就是从内到外，我们会发现原来会幕的中心不是祭坛，会幕的中心是施恩座，是神的同在。这其实也在提醒我们一个，当我们认识耶稣，接受耶稣成为君尊的祭司，原来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看不到的生命，在我们内在的心里面的生命，要以神为中心，要先神后人在大地。那我们看到以神的心意，今天我们就会看到神对于祭坛的心意是什么，怎么样来造祭坛。当我们有了里面，外面就会有了，当我们有了里面，就可以继续的来经营这个神的同在。好，那我们从第一节一起念到第八节，预备来。
你要用皂荚木做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5肘，宽5肘，高3肘，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头把坛包裹。要做盆，收去坛上的灰，又做铲子、盘子、漏叉子、火顶，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，要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，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形下，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。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，用铜包裹，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，用以抬坛。要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。
Amen。 好，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讲到又是讲到怎么制作这个坛的做法啦。好，那我们有一些比较，你会发现在圣所里面的器具都是用什么材质做的，都是用金子做的，但是到了内院呢，你会发现它不在，他没有看到金子了，他是用铜做的那其实代表了属灵的含义是不一样的。金子代表神的荣耀神的属性，那铜呢代表的是上帝的救赎， 代表上帝的公义，代表上帝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，所以这个属性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原来铜呢，其实这一章里面在讲到一个概念，当祭坛呢，讲到祭坛的时候就跟人有关系了，因为整个会幕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，那这个会幕是这个祭坛呢，是我们献祭的地方，摆上祭物的地方。好，那所以这里这一段我们看到他说要用皂荚木做坛，皂荚木讲就是所谓的在旷野当中在当地很容易取到的这个材料。那这个皂荚木是很坚硬的，其实皂荚木也象征人的属性。然后呢这个坛呢要四方的，长五轴，宽五轴，高三轴。这个坛呢，这样看从这个尺寸看起来，应该是所有圣殿的物器具里面最大的。所以一进去会幕，你第一个一眼，除了看到圣所的建筑之外，你就会看到的就是这个祭坛，因为很大，很明显。那代表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献祭的生活，人可能看不到我们内心在圣所里面的活动，但是一定看得到，在感受得到，看得到在祭坛的生活，一定看得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。那所谓的献祭是什么呢？他说在坛的四拐角上要做四个角。好，这个角相当的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在，角代表神的能力，那也代表神的权柄。那这个角通常的功用是什么？就是当罪人带着祭牲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要把那个祭牲宰了的时候，祭牲就会被绑在这个角上，然后呢祭司会把这个羊羔啊，或者是公羊公牛把它宰了之后，血会抹在祭坛的角上，代表什么？其实代表救赎，代表基督的救赎，也象征，其实就象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公义。所以当提到这个角的时候，其实跟我们传福音就有关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角在哪个地方啊？在四个坛的四面，四个角，四个角落，代表其实这个福音我们要传到地极去。好，那这讲到就是要与这个角要与坛连接在一块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原来我们的献祭的生命是跟布道有关系的，要彰显出基督的救恩来的，是要不断的宣扬基督的救恩，让人透过这个我们的侍奉，透过我们的献上奉献的生活，来经历到上帝的救赎的。好，那用铜呢？其实铜的意义，还要这个祭坛还要用铜来包裹。其实这个铜，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强调基督的救赎，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。好，还有要为铜坛做一个铜网，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。好，那这个铜网啊，基本上，有的学者是说是在里面，然后就是把祭物放在上面去烧，那也有的学者是说是挂在坛的外面。不管他在这里的角色是什么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上帝对于他的这个我们每一个奉献的器皿，他是有心意的，他也是有装饰的，甚至于他也是有他的功用在的，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，每一个人在服事当中有不同的参与。好，然后这个，然后最后你会看到第五节，他说把网安在坛的四面的腰围腰板，围腰板以下是网，从下达到坛的半腰，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，用铜包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坛是可以移动的，这其实代表我们这个人是可以移动的，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要来宣扬基督的福音，或者在哪里都要将自己献在神的祭坛面前。好，那 再来就是第八节，他这里讲说要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都要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做。好，坛的中间是空的，为什么是空的？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坛的中间是空的，其实代表里面要装祭物，里面是要放熊熊的炭火，要把自己献上的地方。当所以我们的坛应该是预备好献上的。那其实坛在预表基督的十字架的祭坛，要照着山上神指示摩西的样式做，也就是这个献上的祭，神有已经有一个预定一个标准，就是基督耶稣。透过耶稣的祭坛，耶稣生命的献上，就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，好让我们得以进入到怎么样进入到恩典当中呢？其实透过这个祭坛，特别在旧约的时候，为什么祭坛会跟救恩有关系？因为刚刚提到祭坛的脚，当有犯罪的人，特别在所罗门王那个时候，有一个他的兄弟叫做亚多尼亚。当时这个亚多尼亚他为了逃命，他就抓住祭坛的脚，所罗门王就不杀他。原来祭坛的脚其实代表上神的保护，神的救恩。所以你知道，也许我们真的不是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也会有软弱，也会有这些过程，但是当我们来到亲近神，来亲近祭坛，将自己献上的时候，其实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将我们分别为圣。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参与在服事当中，我们会看到除了我们不断强调要奉献要献上的生命之外，我们也看到祭坛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祭坛会产生灰，因为当我们不断的献上，就会有这些灰在当中，祭物的灰，所以会有什么呢？要用盆，第三节收去坛上的灰，然后就会有铲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还有坛上一切的器具，还有这些东西做的，为了什么要有这些东西？保持坛的圣洁，保持坛的清洁。好像烤肉网的时候啊，烤肉有没有？那个烤肉烤久了，要不要那个网子要不要换？要刷，才不会怎么样？整个坛搞的，就是火也没有办法旺，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把鸡肉把那个烤肉烤好。那当然祭坛的话，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献祭。所以也提醒我们侍奉者，我们也需要常常不断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神来帮清理我们里面的这些的灰啊，让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洁被分别为圣的一个祭司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我给他的标题叫做铜祭坛献祭的生命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看帐幕院子的这个部分，院子。我们一起从第九节念到第十九节，预备来。
你要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的南面要用染的细麻做围子，长100肘，围子的柱子要20根，带卯的铜做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，北面也当有围子，长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做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。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，宽50肘，围子的柱子10根，带卯的做10个。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，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做3个。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做3个。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肘，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织成。柱子4根，带卯的做4个。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，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，带卯的做要用铜做。院子要长100肘，宽50肘，高5肘。 苇子要用燃的细麻做，带卯的座要用铜做，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，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，都要用铜做。
好，好，各位这里讲的铜哦，应该是青铜，就是我们就是你看到铜久了就会生锈变青铜哦，但是其实铜原来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有点偏铜红色，哦，好，所以你会看到哇，这个院子啊，它的角，它每一个柱子的角都是怎么样子的？都是有点黄红色，有没有？金属的红色、铜红色那种颜色。好，然后这个角代表根基啊，就像秀聪哥昨天讲，根基是在于铜红色，就会想到基督的宝血、救恩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根基。好，那你看到，哦，他说这里要做帐幕的院子嘛，那院子是用什么材质做的？其实是好几面的帷幕做成的。那这个帷幕是用染的细麻做的，哦，这几天我们不断的提到这个材质，哦，这个材质呢，就是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圣经里面读到的所谓的细麻衣的细麻，是相当好的材质，摸起来呢跟如果你没有去分辨它，其实它好到跟丝的材质摸起来触感是很像的，哦，所以是这么样高级的材料，是白色的，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当你远远看到会幕的院子，你光靠近它，你就会看到底下是柱子，底下是红色的铜，然后上面就是白色的帷幕，然后当然上面有一些银的挂钩，这些器具哈，哦，是银的。好，其实代表什么？其实人看到教，还有那个帷子是一幅一幅一幅的连起来的，哦，也不是只有一幅从头包到尾，它是有三幅，起码有五幅，哦，在东南西，东有两幅，北有一幅，然后西有一幅，南有一幅，然后他说长100轴。这个相当长的围子，每一轴，那你想想看，它有几根柱子呢？20根，所以柱子跟柱子中间几轴啊？5轴。你会发现每一轴每一段就是5轴5轴5轴的围子。好，然后这个围子是白色的，其实白色象征是圣洁。这院子其实代表什么呢？上帝呼召我们要进入分别为圣的生命。因为这个院子以外就是世界，这个院子以内就是属天，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神呼召他的百姓进入到分别为圣的生命当中。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帷幕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哦，就是在东面。我们都知道圣殿，还有会幕是朝哪一个方向？门口朝东，会幕的门口是朝东方，哦，所以当你从东方看到这个会幕的时候，外院你会看到很不一样，旁边两面是白色的，然后底下当然有铜的，这个柱子下是铜座，但当你看到门口的时候，诶，这是唯一色彩最漂亮的地方。什么颜色呢？我们来看第16节，他说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轴，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线和染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成。这是这个幔子是整个，你看到整个会幕院子看起来都是白的，只有这里是彩色的，而且什么颜色呢？蓝色，蓝色代表属天的，紫色代表君尊的，朱红色代表救赎，染的细麻代表圣洁。其实什么样的人会需要去到会幕？除了祭司以外，是不是罪人？因为当我是神的百姓，当我知道我需要遇见神，我有罪的， 罪人带着祭牲，当他走到这个，像他走到走进这个门帘，象征神用他的恩典，让罪人进到他的同在里面。当进到什么同在呢？进到属天的同在里面。神呼召罪人进到他君尊的国度里面，进入到他的救恩的国度里面，进入到他圣洁的国度里面。神呼召他的百姓常常亲近他，进到他同在里面。然后你看，当你牵着那个祭牲，然后首先你会经过洗濯盆，洁净自己的双手，然后洁净你的祭物，好带到铜祭坛旁边。然后当你宰杀这个祭牲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原本该谁该在祭坛里面被火烧掉，原本是我们这些人，原本是我们犯罪的人，但是上帝却让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你我流血，然后死在神的公义底下，完全的神的震怒底下。所以各位，神其实呼召他的百姓透过这个圣殿的结构在告诉我们，其实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些器具的时候，在他们脑袋里面都有一个代表，当他们看到这个门帘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神极大的恩典。罪人怎么可能遇见神？罪人怎么可能活在上帝的面前？但是神在门帘的地方就已经告诉他，用红色代表这是救恩之门。所以我们在诗篇第100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要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要赞美进入他的院，要感谢他。有没有想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他？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进到会幕的时候，当他看到门帘的时候，他想到我是属谁啊，我是谁啊，我居然可以进到属天的国度里面，我是谁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极为卑微的人，居然可以再进到这个君尊的国度里面，成为君尊的祭司。我是谁啊，居然可以进到救恩里面，竟成为圣洁。神在这里显明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恩典。阿们，这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。好，所以也预表什么呢？其实会幕也预表教会。原来教会需要欢迎真的在生命当中软弱的、有罪的，进到神的国当中，领受基督的恩典，领受基督的救恩。然后呢，就会他们的生命就会经历翻转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幸福小组的原因，我们要布道的原因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。好，那我查考在一些资料，我就发现原来有一些学者啦，有一些教师他们是这样讲的。你会发现从27章的祭坛的尺寸开始，有一个很特别的数字不断的出现，就是5。有没有？既然是5乘以5乘以3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来你会看到帷幕它的尺寸是什么？100，有没有？100是5的倍数，哦，5乘以20，好，然后再来呢，你会看到50轴，你会不断看到，其实在这里出现都是5的倍数，哎，五代表，原来，然后他们就解释，原来5代表恩典，原来。当我们进到神的圣所，在院外院的时候，我们就领受神的恩典，对，进到这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当中。好，好，那当然这里讲到各样的器具都要用，19节这里讲到各样的器具，帐幕以及帐幕一切的橛子，还有院子一切的橛子，所有橛子就是钉子啊，营搭帐篷的钉子，好，都要用铜做的。其实代表救恩要进到属地当中，救恩要进到神的全能，救恩要进到属地的世界当中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神呼召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再来最后一段，燃灯之力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预备来。
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点灯早晨的清澈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，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，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
好，好，这里就讲到一个生活，就是持守在恩典中的生活。我们可以因着神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基督的恩典当中。好，然后但是呢，通常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恩典当中进进出出，好，那进去得着恩典，出来又软弱了，进去得着恩典，出来又软弱了，就在这个进进出出当中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21节，我刚刚大家都有分享哦，很重要的，到底什么才是神要我们去持守的？是只有进进出出而已吗？还是其实有更重要的呢？我们来看哦，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这是一切神立约的百姓，要把那点灯祷成未点灯祷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。谁要预备青橄榄油？百姓，百姓要预备，也代表跟神立约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啊，上帝在你身上有约，你要献上橄榄油，橄榄的祭。什么叫橄榄祭？青橄榄油基本上以前橄榄是要压榨出来的，现在也是吼。那压榨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苦难，所经历的挑战，所经历很不容易的压力，经历这些基本上信仰的逼迫，这是我们要献上。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，所以保罗为什么说，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，你要以为大喜乐？为什么？就有膏油流出来了，阿们，就可以献在神的面前，哦，然后要拿去给谁呢？哦，拿去给那个摩西啊，祭司。然后呢，使目的是什么？使灯常常点着，使会幕里面基本上是暗蒙蒙，没有灯，除了在至圣所里面有神的荣光以外，再来就是金灯台上的灯。那这金灯台上的灯呢，要常常点着。所谓的常常就是什么？经常，也就是不停的。原来灯需要不停的点着。原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，只有啊，主啊，我得罪你了，来，求你赦免我。乃是什么呢？主啊，我要在你面前不断的经营这个灯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。”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经营跟耶稣跟随的生命，持守在耶稣基督恩典当中的生命，以至于这个灯啊常常点着。好，那这个灯呢在哪里？他说21节，在会幕中法柜外的法柜前的幔外。好，这个地点很关键哎，原来我们要常常出现在哪里啊？来到哪里？点灯，在神的面前，就在约柜前，就在施恩座前。原来在神的面前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经营这灯的时候，从什么时候？特别是从这里讲到一个时段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既然会幕里面都是暗的，为什么上帝特别强调从晚上到早晨？白天不需要吗？其实你帐篷里面是暗的啊，会幕里面是暗的啊，这白天不需要吗？其实白天也需要，但是上帝的特别的提醒，这个时段是提醒什么？这个时段是最不容易的时段，从晚上到早晨是一般人会睡着的时段。其实在提醒我们，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要警醒，君尊的祭司要警醒，特别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，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失去方向的，我们很容易被黑暗给笼罩的，以至于找不到方向。所以祭司们要常常点灯。我觉得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有晨祷，以至于 让我们有养成一个每天都点灯的好习惯，然后要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经营经理这灯呢？经理基本上就是经营的，因为晨祷这个点灯是需要经营的哦。那这个灯呢，预表什么呢？其实这个灯也预表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来想象，当你进入到这个圣所的时候，跟着祭司一起进到圣所的时候，当你点着灯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陈设饼桌上的饼。其实，当我们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点灯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透过他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生命的粮，以致我们每一天都有能力、有力量。阿门。好，好。而且神说，这要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会幕，这里特别讲到二十一节，讲到一个字，会幕。会幕是神与我们约定要相见的地方，要我们领受他恩典的地方。让我们透过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流出来的宝血，如今的会幕已经不是那看到有形的会幕，如今的会幕就是你我的生命。我们要以圣洁为装饰，就像外院一样，为信者的朋友看不到我们里面的敬拜，因为外院的幔子很高，2.多公尺、哦、外面看不到里面，但是他远远的就可以闻到里面在献祭，他远远就可以看到献祭的烟从里面上腾，他可以感受到基督的同在，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要经营这个晨祷？为什么我们要每一天不断来到神面前？其实跟布道是有关系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活，我们怎么去布道呢？如果我们只有经营这样的生活而不布道，那跟祭坛上面四个角神所要带下来的心意好像就没有连接在一起，好像坛跟脚是分开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神的面前，透过基督的恩典，在传福音的生活当中，在点灯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更像基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是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的宝血，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你对我们有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特别的心意。主，你就是让我们知道，原来祭坛不是献上我们所以为的，祭坛不是献上我们想献的，或者我们的成就。原来祭坛不是在比较你的祭坛比较高，我的祭坛比较矮。原来祭坛是有你的心意的，而你的心意就是在基督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主你的救恩，进入到祭坛的旁边。我们也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愿意一生为你来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。每当我们让我们常常透过这个晨祷，透过祷告会，我们就养成点灯的习惯。主，每当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经营心里面的灯，就是你的话语跟你的圣灵，就好叫我们得到能力来点燃这个世代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